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系统神学，我们已经花了两次课探讨了关于罪的问题。今天我们会分享神所赐下的荣耀的对付罪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是为要拯救罪人。合乎圣经的基督论包括两个领域的学习，首先学习基督他究竟是谁，然后学习基督做了什么。基督是谁是关于基督的位格，和基督做了什么是关于基督的工作。这是基督论的两个方面。我们对救恩的盼望是来自圣经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和圣经话语的可靠性。当我们讨论基督的位格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提醒自己，这里头有很大的奥秘。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基督是一位，但是却又有两个重要的本质属性。耶稣基督是全然的神，这是新约和旧约圣经关于基督神性的教导，并且这一结论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你承认圣经的权威，你就一定会承认这一结论，耶稣基督是神。我们首先来看看在旧约中基督的神性。在路加福音24章，耶稣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告诉门徒，旧约圣经都是指着他说的。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旧约圣经中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基督降临和基督王权的预言。从路加福音24章44节，我们认识到圣经从一开始就在启示神的百姓，神为他们的罪预备了多么美好的解决之道。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我们从旧约中哪些明显的经文可以认识到基督的降临和他的神性呢？首先我们要学习但以理关于人子的意象。在但以理书7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天上宝座的荣耀意象，而在这个宝座意象的中心则是耶和华，他是那亘古常在者，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然后就在几节经文之后，但以理描述另一个意象，这一次他看到的是一位人子，这位人子受到万国的敬拜，并且治理永远的国度。除了神自己，谁能够这样做呢？除了神自己，谁能够这样受人敬拜呢？这位人子是谁呢？耶稣不断地用人子来称呼自己，尤其是在马太福音25章31到32节，耶稣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在耶稣的话中，你可以听到耶稣如何回应了但以理书7章对他的描述。 接下来旧约圣经不断地在建立这样的一个期望，大卫的子孙会降临，并且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地作王。神是在撒母耳记下7:13给予大卫这样的一个应许的，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位他是所罗门吗？好像是的。但是注意这里说他的国位是要被坚立直到永远的，这是在暗示这位被高度期待的后裔不仅仅是所罗门，而是指向一个更伟大的后裔，具有神性的后裔。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这位王这样唱诗：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大卫之子同时也是神之子，这可以意味着说君王像儿子一样代表着神。而其他的经文则主张君王作为神的儿子的意思不仅仅是代表性，因为诗篇72篇描述说，外邦的君王都要在这位君王面前下拜，万国的百姓都要因他的名而受到祝福。我们在以赛亚书9:6-7可以看到类似的经文，这段经文这样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谁是那位君王？他是大卫的子孙，但同时又是全能的神，他的名是永在的父。这不是说这位君王就是天父上帝，而是在说他的治理是蛮有恩慈的，像一位慈爱的父。这一个君王的形象就是耶稣基督，这也是基督这个名词所蕴含的意义。我们看完了旧约当中关于基督的神性，接下来我们就尝试看看新约中基督的神性。旧约圣经中对神儿子的期待是在新约中达到高潮的。我们一起来看看新约中一共有6种教导耶稣完全神性的方法。首先第一种，耶稣基督被称为神和主。约翰福音1:1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罗马书9:5则称呼耶稣为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提多书2:13称呼耶稣是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同时也可以找到很多处的经文，在那里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版本也是70世译本中称呼神和耶和华的两个词常常被用在耶稣的身上。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腓立比书2:11，在那里保罗说，天上地下所有的都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保罗是在引用以赛亚书45:23，但是在以赛亚书45每一个人都跪拜，每一张口都称颂的是耶和华自己，是以色列的神。对于那些非常熟悉旧约圣经的第一读者来说，腓立比书2就等于在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耶和华。这是第一种方式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被称为神和主。第二种方法，耶稣基督自称是神。我们要查考耶稣如何称呼他自己。在约翰福音8:58，耶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我声明。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意味着什么呢？犹太人一听就明白，耶稣这是在自称为神。神对摩西描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自己就是自有永有的。当耶稣这样自称的时候，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打他， 因为他们刚硬的心认定耶稣这样的自称是亵渎，耶稣自称为神是对神的大不敬。但是这让我们看到第二种方式，就是耶稣基督自称为神。那么第三种方法方式，就是耶稣是信徒信心和信靠的对象。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也是基督徒应当投放的信心，将一切的信靠都放在耶稣身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第三节，保罗说，基督徒应当有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而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告诉我们，永生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旧约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要盼望和信靠独一真神。既然耶稣也是我们信心和盼望的对象，那么耶稣应当和他自己所宣称的一样，与神原为一的。那么第四种方式和方法，让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的神性，就是耶稣基督是基督徒敬拜的对象。犹太教是强烈的一神论宗教，在旧约圣经中，信徒唯一敬拜的对象就是独一真神耶和华上帝。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到十一节，我们看到耶稣也是敬拜的对象。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现在我们再思想一段旧约经文，在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十一节，神说，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但是从马太福音二章的出生开始，直到启示录中的天上宝座，耶稣一直受到神百姓的敬拜、尊荣和敬畏。圣经没有说这是不妥当的、亵渎，或者说这是僭越，这是合宜的，因为耶稣就是神。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四种方式和方法。那么第五种呢？耶稣基督不但被描述为神，而且他做只有神才能做的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经文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约翰福音说，耶稣是一位造物主，耶稣基督做了只有神才能做的事，就是创造和赦罪。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神性。那么第六种，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就已经作为永恒的圣子而存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这强调圣父与圣子在永恒中是同在的。这并不是说耶稣基督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成为了神，相反，三位一体的神中的第二个位格，在保持神性的同时取了人性来到我们的中间。所以道成肉身不是减法减去了神性，而是加法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可以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七节看到这一结论，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在这些经文中，保罗并不是在讲论基督先存和永存的教义，保罗是在基于基督作为神的儿子先存和永存的前提之上讨论别的问题。换句话说，保罗并不是为基督的先存性辩护，保罗是基于基督的先存性为别的教义进行辩护。这正表明了基督的先存和永存是一个多么基础的真理。我们已经看了旧约和新约当中都在阐述 基督的神性。那么基督神性的重要性和美妙之处有哪些呢？基督的神性是一个非常重要，常常引来很多争论，但是又非常美好的教义。如果我们正确地认识基督的位格，这一教义就应当带领我们充满喜乐、信心和对神的敬拜。为什么基督的神性那么重要呢？我可以给你三个理由。首先，第一个理由，基督的神性对启示而言相当重要。神没有仅仅给我们一个先知、一个信徒或者是一个新闻发言人，神给我们的也不仅仅是一本书，神给了我们他自己。因为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神给我们的是他自己。这一点对基督徒来说应当是非常重要且带来安慰的。我们不用去猜测神是怎样的神，神是不是真的很有怜悯等等这样的问题。希伯来书第一章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有的时候会挣扎，并且会说，如何认识神？神是帮助我的吗？无论你是怎么样的去想象神，或者描述神的可怕和值得敬畏，有一点很清楚，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神的性情都和耶稣一样。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神没有别的形象，如果你想要认识神，你就去认识耶稣。耶稣就是神在肉身的形象。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基督的神性对救恩来说至关重要。圣经不断给我们的信息是，没有人能够靠自己获得救恩，依靠其他人也是同样无能为力的。约拿书二章九节宣告说，救恩出于耶和华，是神自己成就了救恩的目的，而且神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达成的。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的经文当中，保罗教导说，神是用自己的血买赎了教会。如果耶稣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么他的血是不能够为很多人赎罪，有限的人只能代替有限的人。然而哥罗西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却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只有既是神又是人的，才能够成为人和神中间那完美的中保，那能够拯救万有的中保。这意味着说，我们这些被罪侵透彻底败坏的人有一个确定稳固的盼望。我们的救恩并不是来自我们比别人更敏感高贵的良心，也不是因为我们有积极的思考、近前的生活、深邃的哲学洞见。这些观点都认为说，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和足够的修行从最终得解救和释放。不，人是全然败坏，在神面前彻底无能的，是神自己发起和成就了救恩，是神自己保证了我们得救的果效，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需要信靠基督，信靠基督的从不失望。这是耶稣基督神性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理由。那么第三个理由，基督的神性对基督徒生活来说至关重要。我们的救恩不是神救我们脱离地狱的一个一次性交易，救恩是神对我们的转变。我们原本是亚当代表的，现在呢却要与基督联合。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说，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我们能够走在讨神喜悦的路上的原因。罗马书8章第10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就成了新造的人，耶稣的灵就住在了你的里面。罪对基督徒来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罪不再会定义你。如果你正在与罪和试探的征战当中，这一真理能够给你带来信心。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他是你的，你也是属于他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呢，从神究竟是谁，神的属性，我们花了很多篇幅去认识，然后就讲到了神的创造，而且创造的巅峰是创造人。紧接着呢，就是讲到了神的护理，在美好的环境当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人的罪。尤其是在上一课，我们在认识罪的7个要点的时候，把人引入到一个绝望的处境当中，但是在绝望的处境当中给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会用2堂课时间来认识耶稣基督。首先今天会认识的是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在圣经当中也出现了耶稣去问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发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讲到耶稣的神性的时候，我们也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认为耶稣他究竟是谁？
我想这个作为基督徒来讲，关于耶稣是神，或者说我们肯定耶稣的神性，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信仰根基里面最基本的一个真理吧。
嗯，
假如说我们连这个真理我们都不认可的话，其实我们就接受的是什么信仰都要打个大问号。客观来讲，假如说我们说耶稣他不是神，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来认为这个信仰的话，那我们所信的跟这个世界上就是由很多的比如说人所创立的宗教信仰，或者说人所创立的哲学，其实是没有多大的区别的。
嗯，
所以耶稣的神性也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宗教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则吧，或者说一条真理。那假如说耶稣他不是神，其实我们作为罪人的话也是不可能得救的。因为我们从前面的课程里面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说，罪的本质其实就是与神为敌嘛。
嗯，
罪的本质其实就是做不合神心意的嘛。那如果我们人都不认识神，都不信靠神，这个罪根本就没办法去解决，那你罪人怎么可能自救，又怎么可能去救别人，都不可能产生的。
所以耶稣基督的神性是我们得救赎的根基和保障。
对呀。
好，那思雨呢？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都要很清楚的去认识耶稣他是谁。那对我来说呢，耶稣他是神，他是我的救主，这是我所接受的救主。从另外一方面去分享吧，在一些护教里面，我们前面也有讨论过有关神的位格，就是有关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其中讲到的就是有关基督的位格。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基督的神性，其实在很多的异端啊，他们是不承认耶稣他是神的这个位格的。因为我自己个人是有接触到有一些异端，他们会认为耶稣他只是一个人的一个部分，耶稣他是一位很好的老师， 耶稣他只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呢，他们会否认耶稣的神性。那对于我们基督信仰来说，就是我们的救恩如果不是建立在耶稣的神性这个基础上，那我们所接受的那就不是一个纯正的信仰了，也就是说我们所信的神就是有偏差了。
嗯嗯，是一些宗派一些异端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的时候，其实就是可以被定为异端了，它是偏离了圣经。那今天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神性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我所信靠的，我所追随的这一位耶稣，他是完完全全的神。这对我来说，我可以带出什么样的应用呢？对我来说呢，我就会想到，哦，原来我在敬拜的，我在跟随的，我在信靠的这位耶稣基督，他虽然曾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以人的样式出现过，但他是完完全全的神，这会大大的激励我的信心，带给我莫大的安慰。我不是在跟随一位人，我在跟随一位真神。
嗯，
这会让我更加笃定的去信靠他，这带给我的应用是如此。
对，张凡说，我信靠的是神不是人。那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信靠的是一位神，他不是某个宗教，所以呢，我是在直接的跟这位神建立关系，而不是说与某一个宗教或某个学说所提到和涉及的神间接的发生关系。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在信某一个宗教，或者说在信某一个学说，那他其实在这里面也会提到什么某一个神或怎么怎么样，但他是间接的，他不是直接的，他们遵守的是一些宗教的规条。那我因为信靠的是神，所以呢，我依靠的是这位神他亲自的引导，亲自的带领和他的帮助，而不是说我在依靠自己的能力去遵守某一个什么宗教规条。
嗯，
这是根本的一个区别。
嗯，是
我想到的就是，虽然我们人是见不到这位神，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是灵，所以我们敬拜他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灵他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有神的同在。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它不仅仅只是我们理性上我们头脑知识上的一个认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跟神去建立关系的。圣灵他住在我们里面，神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是的。
嗯，是，所以我盼望大家可以被激励也可以被安慰，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神，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全能，他的全知，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一切有关神的属性都会完完全全的投射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是我们信靠和跟随的对象，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他那里得到安慰，找到庇护。那也盼望我们更多的去认识这一位我们的拯救者耶稣基督。也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子孙是永远的君王，他曾创造，他是神的荣耀，发出光辉，是神本